好，那我们就彼此有一些互动好吗？好，就是回应或者是有问题啊。哎，那个 Melody， 你后来孩子学琴到现在学的怎么样？我了解一下好吗？
我觉得状态还是差不多，因为就是那个孩子的耐心，像刚才您说的，就是要培养他的忍耐呀。然后我，然后还有他就是有些急躁，我觉得就是在我的观察当中，那很多时候发生冲突呢，就是爸爸可能叫他改呀，比如说上个星期他有一些就是那个 notes 本来应该是512。可是爸爸跟他提出来错，说你错了，他自己认为只有52，然后他在这个，他就会坚持说有52呀，有52呀。可是爸爸说没有五二，没有五二，就他们这样来来回回2到3次的时候呢，那爸爸就那个孩子会哭，爸爸就发脾气，就两个人就会这样子争吵起来，然后后果就是，孩子就会得到非常严重的惩罚，我觉得是，我是觉得爸爸对他的那个惩罚有点过于严重，对，像这样子的事情，可能隔一天就有一次吧，隔一天就有一次这样子，对，我自己心里是觉得，就是爸爸，就是爸爸的那个对孩子的这个情绪的反应，就是跟孩子差不多吧。他的情绪就是孩子的情绪上来，他也就上来，然后再加上他的声音又很大，然后就孩子心里就更受伤了，就会更哭得更厉害，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帮助到他的情绪。
对，他会事倍功半了，变成这样，是不是？
是
你这
的。
样讲提醒我要提一下弹钢琴的事情。好的，好，我提一下，不是只有你这个问题，就是其实在练琴的时候碰到难处，碰到难处是一个帮助孩子解决事情的一个训练。怎么把它化解、分解开？怎么样把它练？先右手，再左手，然后配起来的时候哪里有问题，我们再来一个，帮他两个人一起去想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这个当中呢，有时候是帮助孩子克服他的困难。就是当你有这个困难的时候，妈妈帮你，我们来解决怎么样把它分解，变成一个 baby step，一个小步小步这样子哈。其实这个当中呢，可以好像就像一起在玩一样，一起在练一样，陪伴一种陪伴，不是你帮他练，也不是插手，是陪着哈。那大概这个问题，好的，好，那我了解，那我了解，等于是还在这个过程当中，
是，莫妮说的很对。我们家爸爸有帮助他分开，就是练一首新歌的时候，一定是把最难的，而且可能是一小段先让他练，就是每天练一点点，然后呢，再就只先弹左手，爸爸弹右手，然后再练习他弹右手，爸爸弹左手，最后才把它合起来。爸爸都有用这些方法，但是就是有的时候，我觉得是孩子的耐心啊，就是到了极限了，他就没有办法再坚持，所以他有的时候会他的反应，他的耐心用完的时候，他不是很会表达的时候，他的反应就是哭，他的反应就是哭，然后爸爸一看见他哭，有的时候孩子的反应就是会有点抵赖了，就会抵赖，他说我没有错啊，因为他很害怕再重复的练习，我觉得这个也是造成他容易抵赖的。当然我不是鼓励他抵赖，之后我都会来跟他讲说，你一定要就是要爸爸教你的，一定是就是在这个琴上面是对的，你要接受的，你的态度应该有的，就是说好爸爸，那我再来试试看。如果你不知道哪里错的，那你要说爸爸，我不知道，请你教我。可是他就是当孩子情绪上来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像我所教给他的这种期待，这种方法去做。有的时候他能够做得到，那有的时候他做不到的时候呢，就会很崩溃，就是跟爸爸这样子大闹一场。爸爸的那个怒气就是起来非常的快，就是我觉得就看见他们非常的痛苦。那我自己是真的就像师母说的一样，我觉得我要站在爸爸这边更多一点，就给他多一些安慰跟鼓励。就是我真的就是在这样子学，我觉得神也真的非常的帮助我，帮助我，给我力量，真的是给我一个很大的力量来做。因为凭着我自己，我就眼里真的是看见爸爸很多的不足跟对孩子带来的伤害哈。但是 就当我自己更愿意，就是心里先安静以后再发出我自己的对爸爸的反应的时候，就真的是很奇妙，神帮助我。那我就很快的稍微分享一下，我就是就一点点小见证吧。那星期天的时候，就是应该是他们最痛苦的一次，因为星期天就是会有新的歌重新开始，他每次就弹一个星期可能四五首歌这样子哈，然后又是发生这样的事情，后来我就没有去介入。那按照我以前的反应哦，我肯定会给爸爸非常多的脸色，我会觉得他怎么又对孩子发火。但是真的是就圣灵在我的里面告诉我要先去安慰爸爸。我就后来就到家了以后，我就有他们谈完了以后，我就先抱抱爸爸。我说我要先抱抱爸爸，爸爸最辛苦最累了。那我先生当时看我的眼神非常的惊讶，然后他就立马就笑了，他立马就笑了，他说是，他说我实在太累了，我非常需要安慰跟鼓励，
要被鼓励，对的。
对，他就真的是这样说。那我就抱完他以后，我就再抱抱孩子。嗯，对，我就说你要说要去说谢谢爸爸，爸爸非常辛苦的陪伴你。所以是真的是非常感谢主。我觉得按照我自己的那种反应，我肯定做不出来。对，感谢主。
呀、yeah, ，有一个小建议哈，一个小建议，对一个孩子的新的曲子的时候哈，好不好？如果说爸爸是有条件。啊，懂音乐的哈、啊，我听起来是他懂音乐，对不对？
是，他懂一些、
啊。对，那好不好？跟孩子先找到他的主旋律，先用唱的，甚至爸爸可以弹给孩子一起唱，把那个主旋律唱成一个欣赏的一个角度来吸收他那个音乐那一段。那这样的话，就 enjoy 呀、yeah, ，就变成 enjoy， 哈、啊、哈，
是
呀，音乐其实是可以享受的了呀。Yeah,然后还有一个，对、嗯，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你们两个也不一定都一个陪，两个相互交叉陪，啊、
有的、嗯，爸爸陪早上，我陪晚上，
哦，一定要练两次啊 ，OK，
对对对，是
，OK 这样，好，谢谢，
对，谢谢师母，
专心看，感谢主，感谢主，
好的，谢谢师母，
好的。我刚才谈到那规律啊、纪律啊，还有自律呢，这些呢，它都可以逆转的哈。就说我们都还是可以，只要我们是活的哈，我们是活的，它有一个更新再生的能力哈。所以是只是阶段性不同，然后我们可能会有不一样的过程，但是呢，它事实上是可以逆转的。所以我们不要失望，也不要觉得说哎呀，我过去没有做好哈。但是我们一定要记得说，这个轨道是。一定是这样子的，好，这是从我们从圣经的这样的一个尝试过来看的话，就是一定要是这样子的。嗯，
今天主要都是在讲，就是在孩子学习的过程当中，然后可以让他们学习到，一些品德，就是有耐心等等。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反而是反过来，就是在教养小孩的过程中，反而是我得到生出比较多耐心。
嗯哼，
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有一个反面的思考这样子，
一个造就，彼此造就，是的，我们跟孩子成长呀。Yeah, 我今天如果没有养孩子，只有讲这个理论的话，一点都不对，都不受用的。我自己也跟孩子成长，是的，那是很实际的，没有错。嗯哼，就等于说你要训练孩子耐心，我们自己就要有耐心，你是这个意思吗？是这样吗？
我意思是说，我其实很佩服刚才有分享的一些姐妹，我觉得她们对孩子真的非常有耐心。那可能是我本身就是欠缺耐心的人吧，所以我觉得有孩子之后就让我有生出比较多耐心来这样子。
是，我们都一样那圣经讲过啊，什么会生忍耐，就是
患难生忍耐。
Yeah, 就是要经过一些难处嘛，才会把我们的那个耐心撑大，是不是？所以这个不是生来有的。如果生来有的话，我们的孩子不会一下没有吃到，一稍饿一下就哭得稀里哗啦的。这个都是要训练的。是的。
Melanie 讲的，他先生就是那个，就是他也很受不了，就是孩子一闹一哭，我觉得是，就是您讲到说那个学习那个噩梦。 其实不单单是学习，有的时候这个孩子你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我们就是刚才讲的养孩子的过程中自己也在成长，然后你有时候不是说光学琴，就是有些事情这个孩子出现的状况我们好像也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就感觉是噩梦一样。不单单是说养孩子、
哦、
不单单是学琴这件事了，我觉得还有包括别的方面。
嗯，
不止
呀，那是一个冒险啊，这是一个冒险的旅行啊。你从那个养孩子学到耐心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有一个成就感？
成就感啊，
呀，对，你就哎，我进步了呀。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情况比较特殊吧。
因为我
孩子过去四年是生病。
OK.嗯哼，呀，哈哈，有时候给自己加一点分，好，给自己拍拍手说，哎，我现在竟然可以这样，好，你谈到孩子生病哈，我有一个例子，我小时候我的那个老大，很容易，他因为有一次爸爸打陀螺，甩到他的鼻子，所以不晓得怎么搞的，就是从那以后呢，就很会流鼻血哈，然后。你谈到这个耐性呢，我觉得神训练我的就是那件事情，从孩子小训练我的。当他衣服都换好了哈，如果不去哪里也还好啊，打个喷嚏或怎么样，就整个血一直流不停哈，有时候流到在台湾哈，还要跑长庚医院的哈，止不了，半盆血这样子哈，又那个哈，那个时候呢，就是。到了他要上幼儿园的时候，衣服都穿好了，制服也穿好，一下子又整个又来了。好，那我们都希望他能够准时，对不对？那个时候呢，就我要从头来。好，那一方面呢，还要学习，要安慰他，没关系，我们再来。好，那小学就更严重，就是那小学都老师都有规律的嘛，好，都是会处罚的或怎么样这样。这一段时间呢，觉得说也在考验哈，也在考验。我的这个那个爱里面的那种包容那耐心，我觉得那段时间我自己很怎么讲呢，我看着我的成绩，我觉得我是很高兴的，神让我体察，他说哎我进步了，好、哦、看我进步我是很高兴的，我有时候我在问你说那你会有成就感吧，好、哦、啊哈，
师母
啊，是
我听您刚才讲就想到说，其实因为我自己可能也没被训练过，里边可能某些方面也是孩子，所以在我养孩子的过程中、嗯、自己也要被训练，那个过程是很痛苦的，所以讲到这个耐性呢，可能当时是被训练的过程中，特别是做父母的过程中，你也推不给别人，必须要养这个，所以呢那时候真的是不能享受这个过程，会觉得圣经上说孩子是耶和华所赐的那个礼物，常常觉得这个不是礼物，然后只有到走过来，那昨天我前两天跟老大在谈，我就说因为教他的过程中呢，肯定也是有吼啊，有说一些很不适当的话语，但是我问他，他说你 overall 他说你还是挺有耐心的，我听了特别吃惊，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是个性子很急的人，但是他说你在教我的过程中你还是挺有耐心的，所以让我觉得挺吃惊的、嗯、那我也感谢神，就是好像对我的一个努力的一个肯定，就是这样、
嗯、因为哈，因为里面有爱了，孩子是体会得到的，里面有爱，好，不管我们的表现怎么样，对我们的爱信任的时候，我觉得那些呢就那个所谓的杀伤力啊，或者是啊彼此的伤害，就无形中就会有治愈，
嗯、
就会他会痊愈哈。那我再回到这个嘉维的这个 David 的这个事情哈，我觉得我们把一个焦点哈，我是这样，我个人是这样，我就把这个焦点定好，到底我的焦点在哪里？如果要我的孩子身体好就好，那其他我就相对的啦，绝对的是。我要他的身体好起来，我要照顾他的身体，这是最重要首要的，其他的话就相对性的，我们就要把标准放下来。那么这个是什么？我们在教孩子，其实神也在教我们，刚才我们提到说我们在进步哈，其实神也在教我们，他没有给我们一个就是十全十美健健康康，或者是 人家的孩子都这样，为什么我的孩子会有这些问题哈、啊？像那个过动症的孩子啊，或那些哈、啊，那不是他们的错，是他们好像就生下来就有这样的一个倾向或怎么样。但是呢，这个当中呢，神容许的，然后他可以让凡事互相效力，所以立定一个焦点，对一个焦点，就是我只要让我有能力来面对他这个，达到我要他的最重要的，那我觉得说，我觉得。这个就是让我们聚精会神的集中，然后呢我们就不分心了，就不要再分其他的心，其实这也是一种训练。后面就是盼望啊，患难生忍耐，忍耐生盼望呀，老练然后盼望。嗯，我们一家人哈、啊、在主里面哈、啊、就是可以彼此激励，彼此分享，像这样的分享我觉得可能也会造就很多人啊，感谢主，都是过来人了、啊、我想我们都是过来，即使情况不一样啊，那神都知道，神都知道，靠着主，一定要靠着主。
师母好，
好，请讲。
没有，我就是想，就是听了这么多，然后就是分享一点点，也是我的经历啦。我觉得好像有的时候我们家长把对我们自己的要求，然后一些标准，我觉得定得太高了，然后一些要求定得太多了。就你刚刚讲的就是说，就说是不是抓到一个比较就是绝对性的那个、
嗯哼嗯、哼，
就是把他一些比较次要的先把它先放下来，要不然你自己压力也大，然后呢自己的能力因为也有限，然后某些情况呢其实也蛮难的，就是说然后这样子就比较容易沮丧，然后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就是跟孩子一起成长，你像我也是就是说在某一些在规律上面也是没有被训练好啊，然后也有一些家族遗传，譬如说晚睡啦迟到啦，我到现在还在被训练，但是我也就是跟着，但是我有意识到就是说这个是对孩子不好的，然后这是一个缺点，那所以我也是很努力的，就是培养孩子，然后自己也学习，所以就是
自律哈，你的画面是在学习自律，对不对？
对，所以那这过程中也是有很多，哎，就是也是，然后也有很多就是倒退的或者什么，但是总的来说，你在当下可能蛮挫败的啦，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但是呢，但是你过一阵子以后，你也是自己给自己，也是有时候就一点点小小的进步，自己要给自己一些鼓励，就是。
是的，是的，是的。
标准不要跟别人的标准一样，因为这个标准我们本来这边就有一点缺，就是我们的缺失了。你再去跟那种一般的标准，那你这个就是定得太高了。
是是。如果我们父母亲的期待哈，以我们的成熟度来期待的时候，其实我们会跟自己过不去，跟自己过不去哈，那当然也会对孩子有一种反效果哈。那我常常说，蹲下来到你孩子的高度来带他，来陪他哈。这样的话可能会就是我一直前面在提醒的，两个人是平等的位置，而不是一个高一个低啊，就好像我们有权柄，可是我不用我的威权来对待对方，类似这样啦，所以就关系到我们的那个人格哈，会伤害到人格的问题。那有时候我们会把那个期待哈放在我想象当中。好，那你认为说我的期待是最好的，所以我希望你得到最好的哈。但是我们要知道哈，这个当中呢，这个最好的你的这个主观的期待里面呢，是不是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了，有没有一个绝对性，这是一个。第二个，当你看着孩子没有办法理解你，没有办法达到你的目标的时候哈，你能不能去理解他为什么，他是有哪一个地方跨不过去，我们可不可以蹲下来陪着他跨过去，这是我们的一个理想性的说法了哈。但是很奇怪的，也有一些家长哈就没有那一段。我常常问他，我说你小时候，你像他这个年纪，你觉得你做的比他好吗？ 你有没有他这种问题呢？我常问他们，啊，他们都说哈，忘记了，没有啊。可是我觉得没有才怪呢，因为一个孩子总有孩子气的时候啊，总有孩子好玩的时候啊，总有孩子没有耐心的时候啊。哦，那为什么他们说没有啊？好像他们感觉那么小个长上来就很完美的，哈，这是我一直在探讨的问题哈。或许这些人没有童年，他不晓得什么叫童稚的心，那种童年的心哈，没有长大的这个过程啊。我发现啊，特别是在中国，我因为中国我互动比较多，很多啊，中国的这些跟我谈的人哈，他们好像空白的一个青少年期，环境没有容许他们。好，那个时期是应该他们要去学习怎么样做决定，怎么样开始慢慢要独立，可他们没有那一段时间。那有的是没有童年期，没有儿童的时候那种快乐，那种无忧无虑，那不知道天高地厚，没有那种环境，不是他们的错，也不是谁的错，就自然就没有那个环境，所以无形中他们是空白的。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我常说如果你是他，你有没有这个问题？如果有的话，那我们就想我是怎么样可以成长的，我们就可以帮助他成长。因为我们的出发点都是爱嘛，我们不对，就是爱，我们太爱我们的孩子，但是爱不能变成一种期待，那个期待变成一种威力，一种威胁，这样的话可能会就是适得其反。好呀，你讲这一点很对，就是我们期待用一个成年，我有这个成熟度了，好，来的看法来要求我们的孩子要跟我看的一样高，那他看不到，他踮起脚尖都看不到，但是会变成一种逆向的。像你刚才说我就晚睡了，你也是享受啊，对不对？其实你也很享受啊，享受我晚一点睡觉很放松啊，那时候安安静静的啊，那就是一个逆向的一个所谓的逆向的你的享受了。但是那个逆向的享受事实上是违反常规的，违反原来的正常的这个规律的，哈哈。
就是说我们家两个都是男生，那我的期望就比较非常的低，可能我自己本身那种对于这些活动的这种竞争并不是很强，你知道，好胜心并不是在这方面表现出来的，所以我就觉得说反正只要有个体育活动，然后就是除了课业以外，那你就等于也是舒压，那也是健康。但是男生的一些竞争力可能跟我们做太太先生可能跟太太这方面就有差了，所以先生有的时候对这个要求就稍微高一点。
嗯哼，我有要求高的时候哈，是会触动对方那种压力哈，有时候也是一个积极的压力了，那个也没有什么好，只要不要到一个地步伤害到人格，我觉得伤害到那种自尊就好了。其他我觉得本来夫妻两个人的那种特性就不一样，好，一个松一个严，然后一个在意的，一个就比较可以包容，这个都是很自然的事情。好，那等于说不要对于这种相对式的事情不要把自己绝对化就好了呀，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然后呢，我要加一句话我忘记，我常常鼓励家长，这是我的概念，而且我觉得我很享受这样，把每一个孩子当作一个特殊孩子，特殊儿童，不要老是一串哥哥弟弟姐姐妹妹，你怎么不跟你哥哥学跟谁学，当然这个彼此处群的互动学习是有的，常规会彼此学习，但是每一个孩子的特性都，刚才你提到这一点就刚好提醒我，也讲一下，把每一个孩子当作一个特别 special， 好，有他一个特殊的部分，要你特别用心的，要你特别欣赏他的，然后你把他栽培出来的时候，你会特别有成就感的。或许我们常常会想说，哎呀，都跟要跟谁一样，要跟谁一样哈，你的孩子不会跟谁一样，你的孩子就是他自己。好，刚才我有一点好像我应该提一下补一下哈。刚才我说有的人是控过他们的青少年，就等于零了哈，等于说他没有哈。那没有的部分呢，对于你旁边来看他的时候，你只能帮助他，你也不能帮助他成长，也不好拿一个东西把他说你没有的我就把你补进去，你也不可能这样做。所以有时候是他没有的就不能强求了，我们理想上是希望你应该这样做哈。所以我才说刚才我才跟那个 建议说你们换着啊，爸爸有爸爸的跟孩子的互动的一个啊，他们的彼此的关系的建立，妈妈跟孩子也有妈妈关系的一个建立呀，所以都是必要的，嗯，都是必要的，五味各种啊，味道都有啊，嗯哼，你主要就是说我们按着个人的个别差异嘛，对不对哈？啊
对啊，然后就是看你说就说你现在面临的东西面临的事情，然后小孩子面临的阶段，然后我们可能有时候就是要调，其实要调整我们自己的，
嗯，
其实都是相对性的。你像我们去年年底就有一个很就是一个很实际的例子，就是我们家老二，
嗯，
越野长跑跑一跑，然后那个季度跑完，他突然就想要转去打美式橄榄球。
嗯，
那我其实对这个运动呢，这项运动我不太喜欢。
嗯，
然后我也觉得这样撞来撞去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危险度也挺高的。
嗯，
然后呢，一方面我们用大人的成熟度来看，我想说，哎呦，这个最后一年了，你以前从小也没有打过美式橄榄球，你有什么竞争力？
嗯嗯。
然后你这种团体的这种球队，那不是坐冷板凳的时间比较多吗？我就是那种特别特别实际的那种，你知道吗？
呀，我插一下哈。
嗯。
我们的这个价值感哈，一定要有一个立场跟一个根基哈。当然你这样想的时候是一种在思考事情的得失哈。当然你没有跟你的孩子讲，可是你已经放到你思考的里面的一个因素去了。
对。
呀，所以类似这个事情呢，尽量了哈，我说尽量有点不太可行，但是尽量。我是觉得我这样很自由了，就不要把那个结果果效或者是成绩把那个考虑在里面，就是很实际的那种啊，所谓的利益啦，或这个哈，尽量我们是会得到利益的哈，不是说不没有哈，但是呢，如果这样掺杂哈，我们会有一个价值混乱。那这种沟通非常好，这种彼此可以交流哈，啊，那要有这种平等对等的交流，让他可以很坦然的讲呢，也要有我们这个双亲哈，就是父母亲的一个反思。因为我们一直要调整我们自己，刚才那个卢许用的一个词哈，调整哈，调就是调我们自己的那个高度，不要有时候会差距了。就像你的孩子要选择这个，他有他的理想啊，他慢慢他的理想就在往下降了，好，就是哎呀，不是我想那么好，但是呢，他现在就只有一个，我希望能够持之以恒来挑战我自己啊。以前我都是常常换，现在他有他的目标，这个就他在给你给他学习成长嘛，是的。是的，我差一点哈，刚才你提到说累哈，父母亲累哈，我记得我刚刚生孩子的时候，第一个嘛都没有经验哈，那我就问我的妈妈说呢，我说那个时候尿布都要洗的，那时候我们不是那么方便哈，而且也没有让我钱一直买那个纸尿布哈，都是要布洗的，每一天，好，那时候是我妈妈如果在，她就每一天一大盆就在洗那些尿布。还要晒还要消毒啊，不然的话就巡牧师会洗，因为他的手比较有力哈，我比较没有办法有那种比较老练的那种做家事的能力啊，又慢又淋不干，然后牧师就在做那个事情，或许这后来话长说那不用洗衣机嘛，这个我就不讲了啊，为什么不用洗衣机。好，那这个呢我就问我妈妈，我说哎呀，经过这些呢，我就说当然抱起孩子很高兴啊，可是这每天经年累月的哈，没日没夜的，我问我妈说这个要累到什么时候啊，她就给我回去，她说以后你就知道，那现在我知道了，一辈子的，好，一辈子的。但是虽然很累，虽然是好像没完没了的一种付出，可是呢却是很有价值的，很有价值的呀。好，
师母我问一个问题。
好的，
就是你讲到其实我觉得更多的过程中是父母其实是没有的，比如说我们中国是没有，真的大多数人没有童年，他们有的小孩子现在有一个标语，老师说如果你要有幸福的童年，你就不要想有美好的未来，所以你要想有美好的未来，就不要想有幸福的童年。所以
说在流行的话是这样吗？
对，是我姨妈就告诉我说，她告诉说她的孙女儿，然后大人也都认同这句话，就是如果你想要有美好的未来，就不要想有幸福的童年；如果你想要有幸福的童年，你就不要想有美好的未来。就是说，学习就是一件很苦的事情。所以，对于父母，如果我们本身我们是，就是像我去教我的孩子，是我自己也不知道那个经历，也不知道该怎么做，那如何帮助父母的？特别你说那个期待，其实我是在这个交了学费学的。因为我总是觉得我能做到的，你这时候也能做到。后来慢慢，对，然后慢慢的发现呢，孩子其实不是这样。我才学习，就是这中间对孩子也有伤害呀，也有自己的很多的 frustration。然后慢慢的意识到说，其实不是这样的。我要降低标准。我在这个在家教育或者说养孩子的过程中，学习不断的降低自己以前的一些期待，其实就是不切实际的。但是自己并没有意识到那个不切实际。
嗯，
我们都是以前的那种老的旧的观念啊和那种模式，就这么，因为好像上一代人也不知道从哪儿来的，也没有去想过，所以怎么帮助父母。我觉得如果父母能够知道怎么做，我们都想把最好的给孩子，但是常常是我们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怎么办。
嗯哼，嗯哼，
然后做不到，有时候我当时是有很强的罪疚感，又不知道该怎么做，又达不到自己的期待，然后又是觉得就是五味杂陈了。
嗯嗯嗯，呀，我了解你的意思。基本上那种说法、那种想法，就是一个对人的价值的一个。
因为我们的，对，因为我们的价值就是在虽然是信主了，但是那个价值观并不是说。
对，
其实我还有您讲到说那个绝对跟相对，我也知道那个是相对的事情，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比如学琴的过程中，即使你知道说我那个我的目标，比如说是让孩子服侍神或者说别的，但在这个过程中，因为周围的影响或者慢慢慢慢就把那个相对的东西绝对化，把那个就混淆了，在这个实际的过程中并不是那么很 clear 这样子。
嗯哼，学琴啊，我就谈这件事情好了哈，我就脸来就讲一下这件事情。我们要孩子能够服侍神，这个是绝对的，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孩子可以服侍神，但是服侍神一定要用钢琴，学钢琴私琴吗？好，还有我们提供给他的学习过程当中都会指向服侍神的方向吗？我的意思是说，他学的过程，他学的里面的内容，好，方向都可以指向服侍神吗？这个我们就都要有一点很弹性的去思考啊。这个是一个我刚好你谈到这个绝对性跟相对性啊。好，那我们再回过来啊，讲到说啊，如果我们是空白没有的这个部分的话，我觉得好不好？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有注意到一个眼光哈、啊。当我们在盯着我们的孩子要教他的时候，很难，好像总是会觉得很挫败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也是神的孩子，他也在教我们。就像你的孩子依赖着你，靠着你，然后又怕你，那你也要记得，你有一个父亲是让你依赖的，让你敬畏的。好，对于父母亲有一种害怕或者是一个敬畏，好，对于我们的神敬畏，那是很必要的，因为他是权柄嘛。好，所以好不好？我们记得我们怎么样在用心在养我们的孩子，我们的父亲也在很天父也在很用心的在看着我们，盯着我们，要训练我们。那他用的材料就是你四周围有的这个环境。所以基本上以一个 biblical 一个圣经里面的原则的话，从哪里开始呢？我本来没有啊，从哪里开始呢？意识到我没有，反思。刚才如许讲了，我们要反思，好，从根本来处理。那个根本就是神要帮我们处理的，没有的。好，他看的不是我们没有的，记得这是神的眼光，他看的不是我们没有的，没有的不强求。有时候我们会强求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孩子，他没有的，好，明明就没有那个天分，好，那你一定要把它压缩成那个，好，这样的话就有觉得你会是被公办的，会很吃力的，自己会很过不去。那我们就要学习反思，等于说在神的面前我们是谦卑的，受教的，这个心要有。一样的，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孩子，虽然他不会，但我们希望培养他出一个受教，好，一个这种愿意明了解他自己。我们要认识我们自己，才能够啊，从那里开始去根源性的来进步。好，所以好不好？我们每一个父母亲 正在伤脑筋或很疲累或者是很失望的父母亲，记得你的天上的父亲也正在培养你，你不是纯粹那个付出的人，你的父亲也在无比的长或高深的在对你付出，在对我付出，这两个眼光你知道了，你就比较平衡，比较平衡，才不会觉得好像都亏了哈，很不值得，都亏，不会这样子哈。等于说刘磊你是在讲你的心得就对了，对不对？你没有问题吗？
对
对，
是，对，是。等你走过来了，是比较意识到说其实父神在借着这个孩子啊在培养你，但是在那个过程中，被培养的过程觉得很漫长，而且就是有很多的挣扎了，因为需要时间嘛，一个人的改变。
等一下我停一下哈，我们其实是可以意识到的，在过程当中就可以意识到，因为我们的眼光焦点不对，我们可以意识到的。你可以一面教孩子一面学神要你学的，等于说怎么讲呢，我希望你了解我的意思哈。其实我们不用那么辛苦，那么受伤的来经过这个历程，我们可以一面学，只要我们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不会整个一面倒的就放在孩子身上，那我们还是在享受神跟我们的。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就像我刚才讲的那么简单的两样东西，有多少人在这种简单的东西上面去体尝到那个恩惠，那个恩惠就是我们的力量啊，恩典是够我们用的，让我们用的。所以等于说，我用一个白一点的话，我们多少是靠神的。当我在做的时候，我有靠神吗？什么叫靠神？主啊，我不会了，我怎么办了？这个就在靠神。所以我不会认同说全部我们都要过了后才能够回过头来才知道，我不觉得说这个是一个真理啊，但是有可能。那如果我们早一点跟神那个关系是联系的紧紧的啊，我们也是难，我们也是不会，可是呢，一方面我们在享受那个恩典。你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
不了解，我知道重点就是你要转向神，可能我 take 的时间比较长一点，就是没有意识到这些，所以我只是说我个人的经历，就是也不太老练了，没有说。
方面靠的神，方面是靠的神，难也靠神，害怕也靠神，失败也靠神，就是不管怎么样，我都有一个后盾在那里。这是我们，也就是我今天讲的这个挪亚的这个记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在里面。不管什么时候，我在等候。会到底会怎么样，我的情绪有各种不同五味杂陈的那个反应，不管怎么样，我就是以神为我的一个锚，就是这样子。所以会有受苦，会有不明白，会有受伤，这是必然的，但是会越来越老练。好好，但不用说全部都等到全部结束了才回顾说，哦，原来是这样，不需要这样。
师母讲这个我完全理解，然后我也完全认同，因为我不是说我做的多好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就是说在这个教养孩子啊，然后不管是婚姻也好，真的在中间我是真的有意识到，不管是自己有的还是没有的，不管说你的家庭背景是成长有的还是没有的，没有的你在教养孩子的过程中会有难处。你譬如说，我就打个最简单的那个例子，就是我不太能够忍受小孩跟我随便闹情绪，就连小时候我都不太能够忍受，就是无理取闹那种，所以我没有这种经验。跟自己的家人啊、长辈啊、父母这样，就是说就无理取闹，所以我自己本身这边就缺乏很多东西。但是呢，你孩子是自己的，所以你要忍受要学习怎么去。那我还是有难处，但是越大了以后你就发现在某些情况还是有难处，但是至少你有学到一些，然后自己也虽然说还是没有完全能体会，自己也没有经历过，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是可以克服的。就是还是可以克服，就是说有还是有一点阻碍，但是我觉得这个神都，然后你在有的你可能在 你小的时候有经历过，你可能在这方面在教养孩子你可能比较顺，那你小的时候没有经历过的，你只要在神里面你愿意，然后你愿意学，你自己意识到了，你多多少少我觉得还是可以有你愿意调整你自己的话，我觉得是会自己也会学到，然后自己也会得到安慰，自己也会得到神的恩典，也会得到神的恩典。
Yeah, 有时候哈，我们的自己的那个才干哈，还有聪明哈，其实刚才有点提到说那个期待的问题啊，其实是跟我们的我们有时候我们的那个本身的能力有关系哈。刘磊是很聪明的人哈，所以呢，无形中他不能理解说连这个怎么都不会，类似这样了。我不晓得是帮你自己提还是帮别人提，我忘记了哈。但是呢，通常是那个越聪明的越精明的就会越难去理解人家没有的。好，比如说像刘许说他自己做得到控制自己的情绪，就没有办法容忍说为什么你不能控制，为什么一定要情绪那么的暴露，为什么一定要这样让人家去好像要去影响到别人的就是类似这样，你越强的部分就是你越没有办法包容别人的地方。好，那我觉得我自己的，我不是说我没有体尝过你们这种辛苦这种累哈，我的意思是说可能呢，我如果讲说我不太聪明，你们一定会跟我说我不是这样的哈，但是我真的是觉得我不勤劳也不聪明啊，但是呢我对神的领悟力，对神的那种关系上的一个领受力哈，我是很敏感的，我可以这样讲好不好，可以这样讲，所以对他的话语我是很敬畏的，对跟神的关系的那个敏感性，好，对圣灵的带领我很敏感，可以这样讲，那这也是神的恩典。好，一方面我比较没有那种障碍，就是我自己有很多我的聪明，我觉得我没有，真的没有啊哈，我不是一个努力的人啊，你要知道我从小不是一个努力的人，我念书是我爸爸念，然后我念书是为了要强过男生念，因为我不服我不是男生，这个是有心理的那种逆性的一些坑啊挖在那里的啊，所以呢对我来讲我不是追求知识或追求聪明，或者是我本身就不是那种这样的一个特性，那有可能呢我们这个被训练成很好知识很各方面的物这个领什么各方面都很强的时候呢，特别是理性的好，这个话就会无形中就会有一点阻断我们跟神这个不管是情性啊或者是关系上面的这个有时候会有的会有障碍啊哈呀，所以都感恩啦，我也很感恩，不管怎么样只要即使说我们回过头才看得到，那也很感恩，对不对，我们很感恩。嗯哼，
师母，我想您说的这个很对，就是这个理性方面的，再一个我想可能就是因为你要说这个过程养孩子的过程中信靠神，我想肯定是有的，也有体会到神的恩典，但是呢就是不能放松，无意之中无形之中我对自己信靠神，如果我信靠神我大概会觉得就没有什么难处，就是我是有一个设想的一个结果，有个期待的，但是当我信靠了神，然后这个难处或者是还是在或者没有像我所期待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没有信靠神，所以就给自己再给自己一个重担，觉得好像哪边就是给自己，很多时候我想自己就像一个监工似的，自己抽自己的鞭子，觉得自己
是的
哪个都没有，所以我个人的经历是我在这个过程中间呢，我就是慢慢学习说用神的眼光来看自己，当然这是一个过程，其实是花了很多很多年的时间，像那我就老是觉得自己是一个很糟糕的妈妈，也没有把孩子训练好，然后呢反正就对自己把自己看的是一无是处，就是但是这个过程，但另外一方面呢又很想坚持自己所做的，所以当时是有很多的这个里边有很多这个
冲突
就是对，但是后来呢神也带领我慢慢走，就是我走的是比较辛苦的，但是等我从那个 guilty 里边那个罪疚感里边出来以后就自由了很多，就像当然也是父母，
对
所以我就发现
这是神养养你的目的呀，是的，是的。
对，就是借着，然后我也看到很多的从国内来的妈妈们，其实是特别在家教育的妈妈，很多是跟我有这种相似的经历，因为我们的那个过去的背景的 training 加上那种都是理性里边，所以我们情境上跟神贴近，是我们的脑袋都很大，一个事情一出来马上就是分析啊，怎么做怎么解决，但是转向神的那方面呢，等于说就是没有，要重新开始，从 baby 开始学起，我们就是等于说我们的认知，就是我们的理性跟我们的实际上的这个真正的人的情性啊，就是情绪各方面是有个很大的一个，我们就是一个问题出来，我们只知道是用理性来对待，就没有别的工具了。这是我的一个，
我想这个比较主要的根源是在靠着自己的理性。OK，
是对
理性没有错，但是我靠着到一个地步呢，我们的治理管理的权柄变成操控的时候，变成操控，就像你讲的，变成苦力了。变成好像我们在做苦工一样，会变成这样。是的，是的。但是你的结果能够这样，这个就是值得了，是不是？
对，神养我可能时间就是比较漫长，这方面想想就是比较
神在当中做工，就好像水变成酒的那个过程，我们都看不到啊。
对，
那结果是甜的，那就好了。是的，是的。
就是我的悟性比较慢，您说可能您就是。转向神，可能我们就是缺了这个，但这个也是一个过程，可能神带领，我现在也就比较能接受神带领每个人的这个方式，每个人的这个天性的各方面不同，所以就是您讲的这个看不见。
我说你的悟性比较慢，我说你太聪明了。
我是说对神那方面的，就是转向神那方面的那个悟性。
啊，没有他我觉得我活不过来到今天。
我觉得您有一个很少见的，也是我也很当然到了，就是您从可能很年轻的时候就是对神的话对神的心意很留意，然后当神要给你说什么的时候你马上就说 yes， 而不是在自己再想想再跟神 argue 一番，我觉得这个心意很重要，这个是我就是缺乏没有的。就是
我既然信他的话，我也是全然信任的，但是神管教我的部分可能跟管教你的部分不一样，而是有他管教的，还是一样，我们都一样都要被他调教的。